除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之外，我想我们还要再读其他的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这里漏掉三个字，这中文翻译的是把它漏掉了，那原文应该是在他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这个泉源上面应该有一井的三个字，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然后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好不好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今天下午和晚上还有明天的时间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是你的恩典召聚我们在这里，我们还仰望你，但愿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恩典来承受你的恩典，我们永远是你的在乎，是恩典的在乎，我们永远是一个欠债的人。主啊，我们承认没有你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们为着这两天的聚会，我们恭敬地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说话的无论是听话的，都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这次我们在一起追求的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读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讲到生命，我想很少像约翰福音讲的那么清楚，到底什么是生命，到底怎样我们就能有更丰盛的生命。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用六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题目，我们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答案。那不光如此，我们不只是希望说我们对生命有认识，我们也希望对这些生命有经历啊，因为我们知道讲到生命，那么它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它是一个实行的。那么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不光给我们看见启示，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见经历。启示是需要，但如果没有经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得着的启示就不能化成实际。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就用一共六堂的时间啊，我们每次大概是一个半钟头。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性质和普通的聚会不大一样。普通如果教会聚会，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敬拜唱诗歌，也有许多的祷告。那因为我们这两天呢，我们是希望主能借着这六堂的时间能和我们说一些话，而这些话呢是需要我们集中精神来看它，一同来寻求的。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每一堂大概有一个半钟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聚精会神，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看这个很重大的题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是从美国来的，这个时差刚刚到，所以这一定有时差。那么这个时候刚好是半夜以后啊， 所以你们的精神应该比我好得多，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相信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能在一起，一同能够一同来看这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主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那么根据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尤其是讲到生命，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七章，因为第一章从生命开始，第七章呢从生命结束。不错，我们知道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个很大的词，除了生命之外还有一个词就是光，还有一个生命就是还有一个词就是爱。那么这三个词呢，但是你看见圣灵呢特别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它特别让我们看到生命。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认识什么是生命啊，我们需要回到约翰福音，否则的话我们讲的生命，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领会，我们很可能想到天然的生命，我们很可能想到现在是鸟语花香的时候，现在可以说是到了春天的时候，春天呢乃是充满生命，一点都不错。但是到底我们的主说他来了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些的答案。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就借重约翰福音，我们把几个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把几个很重要的思想把它建立起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明显告诉我们太初有道，然后呢立刻就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有一个源头的，这个生命乃是在他里头，而这个他是谁呢？就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基督呢乃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凡是在基督之外的都不是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才是生命。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生命是个非受造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源头乃在他里面，我想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就好像我们到了创世纪，你知道全本圣经里面创世纪是从起初就告诉我们起初怎么回事，那约翰福音呢是把我们带回到太初怎么回事。那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当神把人造好了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呢那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那么很明显的，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如果吃禁果的话，吃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毫无疑问，在神的暗示里面，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是那么重要呢？因为事实上呢，圣灵是用一幅图画来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等于把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来。那为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是那么重要呢？神希望我们能够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呢？因为生命乃是在它里头。所以如果圣经讲的生命，毫无疑问在神的感觉里面，那就是指着在他儿子里面的一切，只有在他儿子里面才有生命。所以圣经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今天人希望能在神的儿子以外寻找生命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当神造好了人以后，就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要人来选择。那么当然神是希望我们能拣选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代表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不光是蒙恩得救了，不光是不再做罪人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得着了一个生命。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很重要，就是信主耶稣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乃是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原来是在他里头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是在他里头，那么我想这是一幅很重要的一幅图画。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在宇宙中是最美丽，可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可以代表整个宇宙的精华，可以说代表 可以说是宇宙中的最大的奇观，生命在它里头。但是呢，现在这个生命怎么我们能够得着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神在十字架上就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要相信他，这个相信他就是接受他，就好像我们如果在伊甸园的话，我们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只要我们相信接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至灭亡，反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时候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呢？就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刹那，不光我们的罪得到解决，我们不再是罪人了，但是积极的我们却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三章。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就告诉第四章主耶稣乃是用一幅图画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有一番的对话。那么主耶稣在一个井旁和撒玛利亚谈话，那么谈话的中间呢，这个主耶稣就告诉撒玛利亚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夫人她日正中天的时候，那么中午她一个人出来，孤孤单单出来打水，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他们多半是女子到了黄昏的时候，太阳不是很炎热，他们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所以没有一个人中午出来打水。那么大家都知道，因为撒玛利亚夫人乃是个罪人，撒玛利亚夫人乃是这个社会上所不耻的人，所以呢她只好中午出来打水。那么这里有一个孤单的罪人，结果没有想到遇到一位孤单的救主。我们的主呢，结果在井旁呢就遇见他了。那么主那次到了井旁，圣经告诉我们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大家如果看地图的话，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啊。如果你真的从耶路撒冷往北走到加利利，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原来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有过节的，所以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不从撒玛利亚经过。所以他们如果是住在加利利的话，他们多半都是在还没有南下以前，他们先是跨过往东走，跨过约旦河，然后呢再南走，然后到了耶利哥附近，那么再拐过来，然后从耶利哥呢就往耶路撒冷走，最后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普通的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通通是绕道而行的。可是呢，主耶稣知道那里有一个人他有需要，这里有一个人他需要主耶稣来把救恩给他。所以也是正在炎炎正午的时候，我们的主在井旁就遇见了撒玛利亚的夫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耶稣在第三章碰见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姆，他是一个他我们知道说他事实上是以色列的先生，他是犹太的拉比，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尼哥底姆。可是呢，到了第四章，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连名字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你不需要提到他的名字，有名字和没有名字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人是个罪人。但虽然如此，没有一个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主耶稣不能够拯救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遇见他，在井旁呢就遇见他了。那么然后主耶稣就借着那口井呢就和他谈起话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口井是一个传统的井，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你就知道那口井应该是整个巴勒斯坦最深的一口井。我记得好早以前，20年前我就到了这口井，那么一直到今天那口井还在那里，可以说整个巴勒斯坦最深最深的一口井。如果你把打水的器具往里面坠的话，要等好久才扑通一声就听到那个打量的器具碰到水的声音，然后要好久以后这个水才上来。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这个水桶里面的水啊，可以说清澈清澈，很少看见那个水是那么清的，实在是个活水。所以那个水应该能够解决很多人的干渴，而且不光是这口井，事实上是这个他们的祖宗雅各 那雅各是好早好早以前历史的人物，他们历史历代都喝那口的井，意思就是说全世界都从那口井能够解他们的干渴。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今天全世界都喝一口井的水，但这个世界所给我们那个水是永远不能解我们的渴。所以主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凡喝这水的要还要再渴。这个世界有世界试着要来解决我们的干渴，但世界的水没有一样能够叫我们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说了，他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不止如此，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在原文我们刚才说过，中文的翻译里面少了三个字，那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一井的泉源呢？因为事实上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他们身外有一口井，那么就是他们在井旁谈起话来，那个是巴勒斯坦最深的一口井，是已经好几千年的那口井，到今天还在那里。但是现在主耶稣要是告诉撒玛利亚夫人，不错，你外面有一口井，但事实上你里面也有一口井。当神创造我们这些人的时候，神已经把一口井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喝主所赐的水，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来的话，那么结果这个生命这个水在我们里面要变成什么呢？也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呢就流到永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凡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不光得着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口井，那口井乃代表我们这个人心灵的深处。所以今天基督的生命呢，原来乃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生命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圣经是用水来形容它的，因为这个水是流动的，这个水是动态的。所以告诉我们，自从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它那个故事不是个静态的故事，从此以后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静态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呢而且一直要永流永到永生。所以你看见很明显，主耶稣是用活水来形容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现在我们就懂了，原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三章，凡信他的我们就得着这永远的生命。那么到了第四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生命在我们也有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生命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态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当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而且一直要涌到永。所以这个生命不光在我们里面是生命，而且在我们里面要变成生命的泉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故事原来是什么故事呢？原来是井的故事。所以大家明白吗？生命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现在主耶稣，现在约翰是要试着把这个生命的故事用很简单的话来把它表达出来，告诉我们说，自从我们有了基督，有了生命以后，结果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这个生命在里面有变化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生命到我们的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为这个生命怎么在这个生命的故事，那么那个故事就是井的故事，因为它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然后呢，如果大家再往前读，你就读到第七章， 到了第七章，你记不记得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那个腹中在原文从他的深处，就是那口井，从他的井里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这个第四章跟第七章不同在哪里呢？第四章啊，你看见那个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蓬勃，在我们里面涌流，它是一井的泉源，那个生命的水在那里跳跃，那么这个是一口井的故事。但是呢，等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就长大了，慢慢慢慢就越来越丰富了，本来呢不过是一井的泉源，现在生命洋溢到一个地步，生命丰满到一个地步，结果你看见它不光是泉源，而且从我们的深处现在要怎么样，要涌出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不光是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就是从这一幅图画，你就明白说，主不只是得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我再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很明显的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宇宙中的故事乃是生命的故事，宇宙中有一个奥秘乃是生命的奥秘，生命在它里头。本来呢，那个生命乃是神独生子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的谦卑，这个生命里的忍耐，这个生命里的温柔，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可以说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奇迹，就是生命。但是呢，这个生命有一天怎么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呢？乃是因为有一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就有了那个生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光得着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进，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变化的，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永留的。但是不止如此，它这个生命因为它是洋溢的生命，所以到了最后从我们的腹中就能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从生命在它里头到了我们的里头，然后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最后成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光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不只说了那句话，而且主也把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很清楚的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把我一直说到第七章。好，我想我们现在大概对于我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想我们大概已经有了概念。可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很抽象，所以我们呢这一次我们要用六次的时间，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图画。那么这些图画呢都跟活水发生关系，都很水和井和这些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就借着这些图画，我们就让圣灵指明给我们看，自从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基督在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涌流，怎么变化，怎么成长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这些图画呢就能够把我们刚才所试着要解释的能叫我们更深入。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最早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从诗篇四十二篇里面借一幅的图画，然后我们再来解释我们刚才所说过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大家一同来看这个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然后我们看第六节，我想第六节我读就可以了。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 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然后第九节，我要对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然后43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那这一篇的诗篇呢，是很美丽的诗篇。我们就想借用这一篇诗篇呢，来描写给我们看，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的。那么约翰呢，是用文字来形容，所以从告诉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第四章。那么我们这一次不是读约翰福音，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台北的时候，在北投的时候，我们专门的来看整本的约翰福音。那一次我们是从文字来看这些图画，来看这些诗。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不进到，我们不深入约翰福音，但是我们是用约翰福音来做那个轮廓，给我们轮廓，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不光是得着了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生命呢是会长大的，这个生命怎样从一井的泉源最后会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灵不光是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事，而且要给我们看他是怎么做的。那么最好的就是旧约里面许多的图画，像诗篇42篇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那这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怎样生命在他里头，然后结果呢，生命居然在我们的里头。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的故事的，那么圣灵呢就用42篇来给我们解释。那么为着叫我们能对42篇有深入的了解，我想我必须要把它背景把它讲清楚一点啊。那么首先呢，大家记得这个诗篇42篇呢，乃是可拉后裔的诗。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谁是可拉的后裔？那如果我们懂得谁是可拉的后裔，然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只有可拉的后裔他能够写像诗篇42篇这样的诗。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可拉的后裔他们能写这一段的诗篇，然后就把生命的故事很奇妙的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诗篇42篇，我巴不得大家能够喜爱它，而且我们能够真的能够明白它。那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在旷野里漂流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曾经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中间有250个首领，他们在可拉的这个领导之下，所以你知道可拉原来是他们的领袖中的领袖。那么他们呢，结果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就率领着250万的首领就起来这个背叛顶撞摩西和亚伦。那么表面上他们是攻击摩西和亚伦，但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们事实上是攻击神自己。所以那次呢，神的审判是很快的就临到了他们。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圣经告诉给我们看见说，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地震，那么这个就是巴西南半岛的地震。那那次的地震有一点像921的地震，大家还记得这个921早在台湾的921的地震。那那次有的人走在台中部，走在台中，他们特别是埔里那一带，他们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开车开一半，忽然看见整个的地呢就这么裂开了，后来又合起来了。那么一点都不错，就是在这个西奈半岛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因为这个可拉后裔可拉，他们带着250个首领背叛，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个很大的一次的叛逆的行为。那么那次呢，结果他们就落在神的审判底下，神就让地裂开。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还有所有跟随他的人，他们就活生生的，结果就被吞到地里面去了。所以大家知道说，在 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们曾经经历过一次的地震，而那一次的地震叫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那个四十二站，以色列漂流那个四十二站，尤其中间的十四站，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站名啊，很明显的叫你想起他们曾经经过一次很大的浩劫。所以那里的地名啊，都是和裂开了，和什么和这个荒凉啊这些有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呢，你记得在旷野里面，特别是经过中间，它是十四站，十四站又十四站，特别中间那个十四站，那大概就是他们经过了一次很大的浩劫，那么有一次大的地震，神的审判领导他们，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一党的人就灭亡了，他们就活生生的就被吞到地里面去了。但是很有意思，当我们读到民数记，民数记不是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它有两次的数点。那么民数记刚开始几章就有一次的数点，那么快结束的时候有另外一次数点，所以到第二次数点呢，那么以色列人快进到迦南了，所以现在第二次的数点，他们就要看到底有哪些人将来要承受那个产业了。这个第一次数点主要为了打仗，那么最后一次数点主要是为着这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进到迦南，他们怎么能够承受产业。所以等到他们数点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圣灵啊就讲到这个在旷野的时候，那么这个这可拉党的人他们怎样的灭亡。可是讲到那里的时候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加了那么一句话，在那个数点里加了那么一句话，这句话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就是说，只是可拉的儿子众子没有灭亡。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按照神的审判，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必定灭亡，没有可能，没有例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可拉的众子居然没有灭亡，他们应该跟着下去。所以如果你问这些可拉的众子，如果他们相信神的公义的话，那次神审判可拉没有错，这彰显神的公义。所以如果可拉是这么灭亡的，所有属可拉的，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他们很自然的应该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圣经加上一笔，就是很明显在民数记告诉我们说，只是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如果审判可拉是对的，如果审判可拉代表神的正义，代表神的公义的话，那么你不是觉得很稀奇？结果现在神做了一件事，好像在他的公义之外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而这件事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这些可拉的种子最后就变成可拉的后裔，然后呢，到了他们写诗篇的时候，那个大概是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我们都知道，到大卫的时候，因为他为了圣殿就做了各种不同的预备。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圣殿是在所罗门手下建起来。等到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在整个的准备过程里面，那么大卫是个诗人，大卫也是个音乐家。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挑选了一般的人，他们怎样将来在圣殿是唱诗的，那么怎样他们在圣殿里面是赞美神的。结果很稀奇，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在这个圣殿里面唱诗的人里面有一般的人就是可拉后裔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应该死没有死，他们那次应该没有灭亡，结果没有灭亡。他们不是比别人更好，他们根本理当应该和他们的和可拉应该就这么灭亡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没有解释，结果神存留他们。最后呢，他们在圣殿里面那些唱诗的人，换一句话说，现在当他们经过了这些经历以后，他们现在有一首诗歌可以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曾经遭受过浩劫，原因就是他们曾经经过苦难，原因就是他们曾经经过一种的浩劫，他们每次回想的时候，他们永远挥也挥不掉的。 但他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居然是劫后余生？为什么今天我们神还居然留我们在地上？所以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在要找那个答案，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答案，因为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乃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凭着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也是可拉后裔啊，我们也是亚当后裔的人，那么自从罪从一人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我们一个罪都不必犯，我们已经是个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亚当是灭亡的，我们在他里面当然是灭亡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亚当里，你看见已经在神的审判里，所以我们不必犯一个罪，我们已经是个罪人。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罪，把这许多罪加在一起，结果我们是个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犯这许多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原因就是我们根本生下来就是亚当一家的人，就好像亚可拉的后裔众子生下来就是可拉家里的人。所以等到神审判临到这个可拉的时候，你看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如果神的审判临到亚当的话，那么所有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所以严格说来，我们都是可拉后裔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居然还活着？我们是不是比别人更好？我们岂不是地狱的材料？我们在什么地方比别人好？我们在什么地方比别人高？那么主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又看上我们？弟兄姊妹，凭着我们的本相，没有一点可以叫主看得上。但是很稀奇，我们这些人居然蒙恩得救了。你怎么去解释它？你没有办法解释它。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的怜悯是我的资格。所以我们叫神不光有公义，神有慈爱。因着他是慈爱的神，所以现在没有理由的。什么叫怜悯呢？怜悯意思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应当得什么，结果我们得了这么多。所以我们晓得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怜悯。你把你的钱给你的弟弟，这是恩典。你把你的钱给马路上那个乞丐，这是怜悯。所以难怪保罗说，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以可拉后裔他们没有死，他们应当灭亡，居然没有灭亡，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只有那些经过浩劫，只有那些应当死、应当下火湖、应当灭亡的，结果居然没有灭亡，那么这些人他们的心中才会有一首诗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有12篇的诗篇称作可拉的后裔。为什么是可拉的后裔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诗篇通通是可拉后裔写的。原因在哪里？只有那些经过劫后余生的人，只有那些从火里面抽取出来的那个柴火，他们才知道，因着他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他们才能够明白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黑人他们唱诗，为什么黑人他们唱歌唱得特别好，尤其是黑人唱灵歌，你记得那些黑奴他们唱灵歌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动人，因为黑奴实在说来，他们就是受过痛苦的一般人，他们因为经过那许多的苦难，所以你看他们很自然地从他们深处就发出一些灵歌来。所以为什么黑人的灵歌能感动许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美国有很多的 folk song， 很多的民歌，事实上就是黑人的灵歌。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圣经特别有12篇的诗篇是可拉后裔的诗，那就是因为神知道只有这些可拉后裔的人，因为他们曾经经过西乃半岛的地震，那一次的震撼叫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虽然父传子，子传孙，但是你知道每次当他们回顾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永远记得他们所经过的灾难，他们所经过的遭遇，而且最稀奇的居然他们能够还活着。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他们有一首诗要唱，现在他们能够圣灵能够借着他们能发表别人所不能够发表的，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背景，告诉我们说那只有可拉的后裔能够把四十二篇描写给我们看。那么现在当我们来看可拉后裔的时候，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能慢慢的明白，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么中间约翰是用了很多的文字去描写的，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可拉的后裔乃是从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那么现在呢来发表圣灵的感觉，那么圣灵就要借助这一篇的诗篇给我们看见生命原来怎样在他里面后来呢居然能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这里面有一些过程的，这里面有一些故事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故事的话，我们每次讲的丰盛的生命那个不过是个口号，我们可以唱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喊丰盛的生命，但就像圣经所说的像鸣的拔和响的锣一样没有内容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经过这六堂的聚集以后，叫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什么叫做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呢你看见主耶稣讲的这句话需要用约翰福音来解释它，那么约翰是用文字来解释它，但是这次呢我们要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来借一些的图画来表达约翰福音借着文字所要表达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追求的目标。那么好了，因为可拉的后裔写了这一篇的诗篇，那么这篇诗篇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我想今天唱也好读也好，那么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这篇的诗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么好了，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头这几句话，我们首先要问不只是这篇诗篇是谁写的，而且我们要问这篇诗篇在什么地方写的。你如果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写的，我们就能明白这篇诗篇为什么圣灵是这样的发表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为什么有地震，许多的地震就证明说这个地震常常是在火山区的附近啊。前不久到了智利，我们大概在南美待了一个月，那么到了智利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智利的火山呢就有2000座的火山，那因为到今天还有十几个火山是活的，所以你看见常常有地震常常有海，哪里有火山哪里就有地震，所以这个西乃山的这个西乃山这个半岛曾经有个大的地震，你就知道说这个西乃山的那一带根本就是个很大的火山带。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把这个地球当成一个人的人头一个脸的话，这个人的脸呢破了相，怎么破了相呢？原来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北非啊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地壳的变动，所以呢然后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峡谷，就等于人的脸上有一道很大的疤痕一样。那么如果你要判断那个疤痕，你要探到疤痕的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死海。所以死海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这张脸呢如果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北非的话，那么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有一度大概就是因为在火山地震带，所以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你看见结果有一个很大很大鸿沟，很大很大的峡谷。那么这个峡谷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约旦河谷。那么这个整个约旦河谷最深的地方什么地方呢？最深的地方乃是死海的地方，那就是那是它伤痕最深最深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哪里有火山，哪里就有地震。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神特别让可拉来形容这篇诗篇，因为和他描写的地方很有关系。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来纪念。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写诗的人是在约旦地和黑门山交界的地方， 那么大家都知道约旦地是什么？约旦地在哪里呢？约旦地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以色列跟约旦不是刚好有一条河做他们的边界吗？那条河的边界，那个河的边河的那条河就叫约旦河。那么这个整个约旦河事实上什么？是从在约旦河谷里面一直流过来的，从黑门山一直流下来的。所以所谓的约旦地，严格说来就是外约旦，也就是今天的约旦。但是不光是包括今天的约旦，也是包括今天的葛兰高地，就是从约旦再往北就到了叙利亚。那么叙利亚靠近黑门山那里，那么那块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就是今天的约旦，还包括这个葛兰高地，这个通通就是这里所说的约旦地。但是它不光是约旦地，而且是黑门岭。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大家到了以色列，你知道这个最北边有一座很高的山，那么终年是积雪的，就这里所说的黑门山。所以就在黑门山和这个约旦交界的地方，那么赫拉写了这篇诗篇。那么大家如果懂得圣经的地理的话，在黑门山和约旦河谷交界的地方，那是非常有名的火山区。那就是因为那是火山地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全世界最美丽的一口湖，那个海，那个湖就是圣经中的加利利海。所有去过加利利海的人，他们都承认那个是风景非常美丽的地方。但是我请大家记得，你如果去过纽西兰，你如果去过智利，你知道很多的湖就是因为地震才形成。在纽西兰，我们知道有一个湖像新加坡那么大，100年前根本不在那里，就是因为地震，好的，有震住一个湖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为什么那么美丽呢？因为它是唯一的，全世界是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水平面底下，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以下的一个淡水湖。你没有，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淡水湖，而且非常美丽。那为什么加利利海是美丽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根本就在火山区，所以因着曾经有过火山爆发，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加利利海就形成了。那么不止如此，你如果到过加利利海，如果到过加利利，你就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9章？特别讲到加利利，讲到加利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住在死荫里面的人要看见大光。那么你如果没有去过加利利，你不会懂得这句话的意思。那么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我们知道原来啊，这个火山区附近的石头啊，通通是黑颜色的，因为它根本就是火山喷出来，那个熔浆喷出来，结果那颜色一定是喷的颜色，是黑的颜色。所以呢，在加白农那一带，或者说在加利利海那一带，尤其是加利利那一带，因为他们盖房子是用石头盖的，那么他们的石头呢和耶路撒冷的石头不一样，耶路撒冷的石头是白颜色的，因为是石灰岩，但是加利利所盖的房子的石头呢，根本不是那个石，是火山喷出来的石头，根本就是黑的石头。所以他们如果把这个黑的石头盖房子，所以这个石头啊，远远看过，因为房子白天看的也是黑的。那么如果整个的村子，每一个村子，你看见每一个房子都是用那个石头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远远望去的话，那些在住在加利利的人就等于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住在黑暗阴影底下的人。为什么是黑暗阴影底下呢？很清楚，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盖的房子根本就是用火山的石头盖的，结果有一天他们要看见大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果到了加利利海，你会发现这是加利利海的特点。那不光如此，那就是因为那些石头啊是黑的，那么然后那些泥土呢，就是喷出来的泥土当然也是黑颜色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加利利那个附近他们种麦子，哎，结果他们发现他们的那里的泥土和耶路撒冷和别的地方泥土根本就不一样。比方说，你拿加利利，你拿这个加利利海边的那一块泥土，然后你到了这个拿撒勒，你也拿一块的泥土，你发现这两个不一样。这个加利利海附近的那个泥土是黑颜色的，咖啡色的， 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拿撒勒的根本是白颜色的。那么这两种泥土对于农作物来讲产生什么影响呢？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读物理的都知道，这个白颜色的东西会反光的，黑的东西会吸收光的，这是常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泥土的颜色是咖啡色的，所以它很容易吸取太阳光。因着吸取太阳光，它因着得着很多的太阳的能，结果它生长比别的地方的农作物生长得更快。那么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当你到了，特别当你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每次到过节的时候，祭司们呢，他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要献祭。他们怎么献祭呢？他们要把那个时候的农作物，而这个农作物呢，特别拿来这个献祭。不过这不是所有的农作物，乃是在所有农作物里面，大麦也好，小麦也好，最早最早成熟的，他们就收割来了，然后就在神就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这个是在旧约常常做的事。所以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迦南地，那么有很多的农作物，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些的农作物呢最后都要长大的，都要成熟的。但是问题就是，特别是在加利利一带的那个农作物，大麦也好，小麦也好，比别的地方都成熟得更快。原因很简单，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它是火山喷出来的那个泥土嘛，所以根本是黑色的，所以它很容易吸收太阳能，然后很容易长大。所以所有出熟的果子，所以出熟的农作物通通是在加利利那一带。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你去问这个祭司们，那当他们在那里摇这个祭物的时候，特别摇那个农作物在神面前献那个出熟的果实的时候，那大家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的出熟的果子通通是从加利利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土。你看见吗？种子是一种，但是泥土有四种。如果落在好土里面的话，那就是30倍、60倍、100倍。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好土。那如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原来加利利海那个四周围的土是好土，乃是因为火山的缘故，那现在你就明白了。在不知道多少年前，曾经过有一次大的浩劫，曾经有过一次大的苦难，天崩地裂，在人的感觉里面已经是毁坏又毁坏，但是没有想到就在这种情形下，有一种泥土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种子落在这个泥土里面，它长得比别人更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今天主的话怎么落在我们里面，是30倍、60倍、100倍，就证明我们这个，我们的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那个泥土乃指的我们的心来说的。所以我们的心怎么能是好土呢？这就证明说，在这个做变成好土以前，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事临到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一个难看的面孔，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是个难听的声音，但是我们不知道，原来神就借着这些环境为我们预备好处。所以许多时候你觉得好像台风来了，许多时候你好像地震来了，好像火山爆发了。我们去过智利，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喜欢因为我们看过火山，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火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的嘛。后来他们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位置很轻松啊，他们说其实呢，火山不一定在火山区，在我们家里就有很多的火山，有的是活火山，有的是死火山，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爆炸，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神就是把那个活火山放在你的家里，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崩地裂，你根本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吗？神在你身上为你预备了很好的泥土。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的话如果落在你里面，结果就30倍、60倍、100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的地理是很重要，你不要以为圣经地理不重要。如果你明白了这些圣经地理以后，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讲的好土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事实上呢，这个加利利海根本就在什么，就在黑门山跟约旦地那个附近，就在火山区旁边。所以就是 这个当可拉后裔，当可拉后裔的人，当他们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根本就是火灾区。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因着可拉后裔，他们经过了那个灾难震撼的震，他们曾经经过空前的震撼，那只有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经历把它描写出来，那么圣灵能借着他们来发表圣灵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一点是第一要记得的，就是可拉的后裔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是在约旦地和黑门写的。但是不止如此，这里还告诉我们说，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那不止如此，那么这个写诗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溪水流过的，所以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以大家注意了，在整你们注意这首诗歌的这个诗歌的背景，或者他写这个诗的场景，这个场景一面呢它是在火山区，是在约旦河谷和黑门山交界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路呢乃是在黑门山下的路。那不光是黑门山下的路，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呢乃是切慕溪水，所以这个溪水呢乃是黑门山下的溪水。那不光是溪水，而且在这里给我们看那个八大的磐石。所以这里说，我要对我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个约旦地，把黑门山岭，把溪水，把磐石，这些你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么你很快的就想起，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趣的一件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就和门徒们讲了几个很重大的事？虽然门徒们已经跟随主三年半了，但是你知道时候一直没有到，我们的主心中一直有个心头的秘密要告诉门徒，但他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时候，而且要找个对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把门徒就带到哪里，就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么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是什么地方？该撒利亚腓利比原来是个城。那么这座城在哪里呢？这座城根本是在黑门山下的一座城，黑门山下的一座城。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呢？因为当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这个黑门山下，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那座城，远远的望那座城的时候，他很自然的看见在黑门山下原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那么然后主耶稣就根据那个背景就说了下面这一段的话，那为着叫门徒们对于主耶稣要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更清楚。那么原来呢，主耶稣这个所谓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这个城呢是个什么样的城呢？我们刚才说过了，那原来呢就是它是一座罗马城。那么该撒利亚腓利比呢，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座城呢不是犹太人的城，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清楚。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一座城呢乃是罗马城，所以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到这个外邦的城里面，所以你进到那个城里面，你看见非常的罗马，所有的建筑是罗马式的建筑，还有呢是希腊式的建筑，那当然有很多的异教的，有很多外邦的庙啊等等。不过这座城的建筑很特别，因为它事实上是什么呢？是因为在黑门山，因为在黑门的山下有一个大的磐石，所以呢它这个城啊根本 就把那个磐石就当作一面的城墙，很自然天然的一个城墙。那么然后就从那个大的磐石在一直这样在延伸，然后就把它就把这座城呢城墙就盖就包围起来了。那么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该撒利亚腓立比那座城。所以那座城其实是沿着这个磐石然后延伸出来，然后用城墙把它围起来。那么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很可能就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所以你往城里一看很清楚的，你一看就是那个大的磐石。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做教材，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个和主耶稣说话的背景很有关系。那不止如此，事实上呢，现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严格说来呢，主耶稣已经把他们带到什么？带到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大家都知道约旦河呢乃是以色列跟约旦两个国中间交界的河，但是如果我们要问这个约旦河再往北走，那么就到了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再往北走，我们就到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知道加利利海，或者是我们知道约旦河那个水从哪里来的呢？从黑门山来的。黑门山都是雪，一天到晚都是被雪覆盖的。所以等到慢慢慢慢这个太阳的热叫它的雪融化以后，这个水很自然就从山上就流下来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约旦河的水事实上都是黑门山流下来的水，很清楚的。所以当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事实上呢，主耶稣是把他们带到了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大家都知道约旦河是弯弯曲曲的河，所以它就夹带了很多的泥沙，到了约旦河的下游的时候，你看见根本是浑浊的，看不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主耶稣特地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当他们看见约旦河的上游那个溪流是清澈可以见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把四个最重大的启示告诉门徒们。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四个大的启示：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这是圣经里面四个最重大的启示。但是这个重大的启示，主耶稣必须把门徒们带到上游才可以，因为只有带到上游，你才会发现那个水是清洁的，因为水是透明的，所以你才看得很清楚。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你到了黑门山，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你就到了约旦河的水源。所以如果你要追根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水的故事的话，那么最早最早故事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水源地来，是从黑门山下来的。所以读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四十二篇是在哪里写的呢？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在黑门山下有一只鹿，那么那个溪水呢，事实上就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溪水。那么同时呢，因为那里有个磐石，所以呢，你看写诗的人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所以你就明白说这个诗篇四十二篇那个背景那个场景和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个背景和场景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两段圣经是彼此解释的，圣灵是用诗篇四十二篇来解释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是用马太福音十六章来解释诗篇四十二篇。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段圣经不是没有关系，这两段圣经是很有关系。所以等到我们明白四十二篇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你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把门徒们带到了诗篇四十二篇可拉后裔他写诗篇四十二篇所在的地方。那原因非常的清楚，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如果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我们如果能够像彼得一样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现在生命不光在他里面，现在生命居然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诗篇四十二篇的背景。所以这里给你看见溪流，然后给你看见这个鹿乃是在溪水的旁边，然后呢，你看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么在黑门的山顶 那个鹿如果往抬头看的话，你那个很浩浩白雪，等到这个天气温暖的时候，你看那个水就慢慢的就那个水就慢慢从黑门山就流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诗篇四十二篇是根据这样的背景来写的。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到诗篇四十二篇，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看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写诗的人是把我们比作鹿，把我们的神比作溪水。那么鹿里面有个渴慕，所以再继续说，神呢，我的心渴慕你。这个写诗的人渴慕我们的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渴慕。那为什么渴慕呢？渴慕表示你根本还没有得到，尤其下面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鹿已经得着溪水了，他不必问说溪水在哪里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深处有一个愿望，我们深处都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可拉这个后裔，当他写这个四十二篇第一节的时候，事实上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人类的心声。我们知道说，所有被神创造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渴慕，他们都巴不得能够，他们心中都切慕神。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当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创造了一个真空，而这个真空只有神自己可以填满的，而这个真空大的一个地步，地球放在里面是空荡荡的，只有你就是把宇宙放在里面，你看见在里面还是空的，除非把神自己能够装在里面，充满在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才真正得到满足。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心是为着神创造的。所以圣奥古斯丁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是为着你创造的，这颗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除非我的心能够安息。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当这个真空除非神自己来填满，如果在你把神之外的任何东西你来填满它，你都填不满它。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都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个真空，而人就是为着神来创造的。所以只有一天当神充满我们的时候，当你把神接到我们的里面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得到满足。那么用创世纪的话，生命在他里头。当人创造好了以后，你看见神在他里面创造了一个灵。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泥土造了亚当，就好像当初神用泥土造了许多的走兽一样。所以就做我们的身体来说，我们和动物是几乎是一样的，都是泥土造的。所以你每次洗澡的时候洗出很多的泥巴出来，就证明你是泥土造的。但是人和动物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当亚当创造好了以后，神就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就吹了一口气。所以因为神是个灵，当他吹一口气的时候，结果呢，这一口气在人的里面就创造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空，也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一口井。这就是人的灵。那么这一口井永远不会得到满足，除非他有一天接受生命树的果子。什么时候他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到他们里面来， 结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是进到他的胃里面，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乃是进到他的灵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所有其他的果子是进到我们的胃没有错，但是生命树的果子要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这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因为生命在他里头，什么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到了那一天你才能说你完全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神之于我们就好像溪水之于鹿一样。那现在鹿在溪水旁边，但是弟兄姊妹，他看见溪水了，但他得不着溪水。就好像我们渴慕神，我们知道说宇宙中有神，但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不过是我们所想象出来的，是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明怎么领会神是怎样的伟大，神是怎样的慈爱，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像就像什么呢，就像当那个鹿往黑门山看的时候，他看到水没有？看到水。但是问题在这里，在水和鹿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磐石，那是黑门山下的磐石。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黑门山上的水怎么能够进到鹿的里面？这个溪水从哪里来？如果他找到溪水了，他当然就喝那个水，他当然就满足了。但是写诗的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不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的问题不是神是爱，今天的问题不是神是圣洁的，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明明知道神是爱，明明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我们怎么这个？但是溪水在哪里？我们在哪？神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类最大的苦闷，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能够从神所创造的万物，他们大概能揣摩神是慈爱的神，是智慧的神，神是远远高高在上的那位神。但是问题就是神在哪里呢？只有我们里面的真空让神来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说只有当溪水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干渴终于得到解决。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对于神有客观的认识，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主观的经历这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背景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那要紧就是这个溪水从什么地方来，现在鹿怎么能够在溪水旁边？所以答案很简单。那么弟兄姊妹，等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可拉的后裔来描写这一段的生命，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曾经有一次山崩地裂，火山爆发了，板块移动了，结果呢就在黑门山下本来有一块很完整的磐石，那块磐石事实上是永久的磐石，是万古的磐石。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根据地质学家的勘测量告诉我们说，在整个迦南地所有的石头里面，最古老的一块石头就是黑门山下的那块石头。所以那块石头是非常古老的石头，因为非常的古老，所以是非常完整的。它越完整，对于鹿来说，黑门山上的水只是一个非常好，它知道是这个水能够解决它的干渴，但它知道说这个水乃在黑门山上，和他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就好像水在黑门山上一样。你知道那个水能解你的干渴，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呢？溪水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水能够流到我们的身旁，能够变成约旦河的上游呢？所以你看见说，神必须做一件事。老早老早以前就借着地震，然后就叫那个完整的永久的磐石就裂开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再到黑门山下，再到该沙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我们在座有好几个都去过，你如果去过的话，你能看见说那我们所看见那块磐石不是完整的磐石，是一裂开的磐石。因为裂开的磐石，结果黑门山上的水就透过了这个磐石就流出来了，流出来的水就是约旦河的上游。 流出来的水就是这里这个这里这里这个写诗的人说，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但是问题是你的神在哪里的，这个溪水在哪里的，那个磐石越完整我们越没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为什么？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当然指着基督来说，而基督的磐石是万古的磐石，它是完整的磐石。但是基督越完整，基督越完全，那弟兄姊妹，尤其他来到地上做人，第一个人失败了，亚当失败了，但是地上你找到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能完全满足父神的旨意。所以他越完全，你看见他回到神面前越是定我们的罪，我们根本不可能，我们根本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喝那个水。所以记者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中午12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呼天唤地，原因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站在你我罪人的地位上，所以你我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那结果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当这个愤怒的杖落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弟兄姊妹，这个杖应该落在你和我的身上，但是你记得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主耶稣就是那块磐石，当主神愤怒的杖落在那个磐石上的时候，那个磐石就是我们裂开的。所以你我都知道，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血。但是更重要的，如果生命在他里头不在我们里头的话，你只能望洋兴叹，你只能往黑门山上的水在那里兴叹。你知道那个水能够解决我们的干渴，但是对你来讲永远是客观的，神对你是客观的，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感谢主，一面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磐石为我们裂开了，黑门山上的水透过裂开的磐石就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从肋旁流出来的水就是指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所释放所给我们的生命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这些路就来到了溪水的旁边。那弟兄姊妹，等到路引那个溪水的时候，那你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路能够得着干渴，就等到那个水进到它的里面。但是想想看，那个水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水乃是黑门山上的水。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生命居然进到我的里面。今天生命在基督的里面，现在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原因在哪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今天我们已经被带到了溪水的旁边，所以现在我们喝这个溪水，不要忘记，这个溪水和山上的水是一模一样的。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和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和生命树那个生命是一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自从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意思就是说，荣耀的神居然充满在我们的真空里面，我们这个灵，我们这口井就变成了盛装生命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鹿在溪水旁边，等到他隐于那个溪水的，他要怎么说呢？他要说，本来那个水是在山上的，现在这个水在我的里面，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生命在我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故事就开始，结果这个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我们既然讲的活水，我们现在就要从旧约的圣经和其他的圣经里面来，我们来看到底这些圣经讲的这些活水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光是得着生命，而且得着丰盛的生命。但是问题，你怎么得着的？如果我们的主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我们还是个罪人。那现在我们不光是主肋旁的血能解决我们的罪，感谢主，因着裂磐石为我们裂开，现在基督的生命能进到我们的生命，现在这个水在我们里面能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呢？因为现在每一个支路都告诉你说，这个水不光是在黑门山上的水，现在我不需要再望洋兴叹，现在他能告诉你，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一直永流，一直要流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如果用约翰的话是用文字来形容的，但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乃是一幅的图画。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要说到这里，我相信等到下一堂，就是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里面一些的图画，那些几些一些的字，我们把它很快的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看见这些的图画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么得着生命，而且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更丰盛。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黑门山下开始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从十字架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那今天如果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怎样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源头，我们要被带到黑门山下。那弟兄姊妹，来到耶和华我们的磐石那里，结果你看，你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在溪水旁边，没有别的，乃是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永久的磐石，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只鹿，乃是在那个溪水的旁边，但是这个不过是开始。然后你看见从那个源头慢慢慢慢的，最后你看见这只鹿要经过许多的经历，那么这个就是42篇告诉我们的。那么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旧约里面其他的图画把它连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对于我们怎样得着丰盛的生命，怎样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就看得很清楚了。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但愿在这些话语上吹气，纪念我们在座很多人刚刚得救和刚刚蒙恩的，许多时候只知道你的救恩，只知道我们是罪人，你做了我们的救主，岂不知你的话告诉我们，基督原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不止来了给我们生命，而且要给的更丰盛。所以但愿你借着这些图画叫我们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